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回来跟大家分享信息。一开始我还是请师母坐在旁边，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大家好。
我们都很想念大家，所以很高兴。起码今天你们看到我们，虽然我们没有画面上没有看到很多人，但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看到大家。好，那就先谢谢师母。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也求主给弟兄姐妹在疫情当中有平安、有健康、有能力、有喜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是要分享一个圣经的观念叫做不被困住，不被困住，就是身为神的儿女，你的存在，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你的人生目的，那你在世界上做什么，都有神的美意。就无论环境有多艰难，你都有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选择不被困住，你存在的这个目的呢，不会遭到挫败。那环境要把你困住，是你可以选择，我强调是一个选择，你可以不被困住，就是疫情没有把你困住，2020年这整年呢，并没有荒废掉，那这是一道选择题了，你选什么就是什么，你可以人在家里面，但是却大有收获，大有进展。那么我今天是会用一个旧约人物，就是大卫，还有一个新约人物，就是保罗，用这两个人的事迹做一个交叉讲解，来说明不被困住的圣经观念。一开始，我先想要讲一些原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灵命状态有许多基督徒是这样子，他们是靠有组织的宗教活动来维持的。那么你说，如果组织松动、活动不固定，这些人就会有灵命低潮的现象。那个时候怎么办呢？那今天要看的两个人。一个是到处在逃亡的大卫，就是那个时候扫罗在追杀他嘛，他不是到处逃嘛，所以他居无定所，在那里跑，在那里逃。那还有另外一位，就是到各地去传福音的扫罗，保罗，传福音的保罗，他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那两个人都没有固定的组织和宗教活动，可是他们的灵命，你看是非常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兴旺。那大卫最好的诗篇，扫罗几乎所有的书信，都是在这种不固定的情况当中写的。就是他们的秘诀是什么？就在一个没有实体聚会的时代，如何保持灵命的兴旺？就是我们特别想学了，因为大卫可以这样子，保罗可以这样子，那么我们怎么来学习他们呢？那么我一开始就先跟大家讲个观念，就是你要在这种不固定的环境当中保持灵命的兴旺呢，有两样事情要做到。第一个是你肯定自己的身份，肯定自己的身份。就大卫他知道他自己是神的受膏者，那保罗呢，他知道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两个人都蒙神拣选，那两个人都明白自己在神的旨意当中的价值。神给了我一个身份，根据这个身份，我从神的眼光看到自己的价值，那这个属灵的看见，使我的灵命兴旺，不被困住。这个是发生在大卫跟保罗的身上。那弟兄姐妹，其实你也是蒙神拣选的人，神也赐给你一个身份，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并且你在基督里的信心，神接纳你为他的儿女。那根据这个身份，你看到自己的价值。但不但如此，就是除了这个神儿女的这个身份之外呢，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也是圣经更强调的一个身份，就是你是基督的门徒，基督的门徒跟从主。那保罗他就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终日被杀，都在苦难当中。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保罗虽然经过，就是他还在苦难当中， 但是他看自己是一个得胜有余的人。那么就是他们有这种属灵的看见，大卫也好啊，保罗也好，那我们也有这个属灵的看见，就是看到我们的身份，我是天父的儿女，那天父看重我的价值，我是基督的门徒，基督的爱永远不会与我隔绝。那这个对自己身份的属灵看见，弟兄姐妹，能够使你在疫情中，其实也是在你这一生当中的各种困难当中，灵命兴旺，不被困住。好，第二就是讲一下这个使命这件事，就是不但是你肯定自己的身份，你也肯定自己的使命。就是大卫，你看他那时候已经受膏的了，他知道神给他一个使命，就是要他做王，带领以色列人归向神。那那个时候是第一个受膏者，就是扫罗还在做王，大卫的时机还没有来到，他还在被扫罗这个追杀的当中。那讲到新约时代的使徒保罗，保罗知道主耶稣基督给他一个使命，要他传福音给普天下的人。那因为有使命感，所以会努力，因为努力就会去做这个又做那个，所以在那个做的过程当中会经历到神。那弟兄姐妹，事情是这样子，就是有做才有，不做没有。你去做了，就有可能会经历到神，因为经历到神，所以灵命会兴旺，不被困住。那你再看一下这两个身份哈，我想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就天父的儿女这个身份呢，其实你看出自己的地位，但是你还看不出自己的使命。天父的儿女，那我的使命是什么？但是基督的门徒这个身份呢，它的本身就含有使命在里面。什么是门徒？门徒是跟从耶稣的人。那你的使命就是在你所生活的世界跟从耶稣基督，疫情之前也好，疫情之中也好，疫情之后也好，使命就是跟从耶稣基督。一个人有了使命感，他就会去努力，他去努力的时候，他就会去做这个做那个，他会去做事情，他有行动。那做这个做那个，你就会经历到神。那再说一遍，就是有做才有，不做没有。经历到神，你才可能会灵命兴旺，不被困住。这两个原则我们说了一下哈，就是肯定自己的身份，肯定自己的使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客观的情势，我们讲一点现实的事情好了。美国啊，美国的疫情已经半年多了。那当初有人就在问，就他们觉得说天热了情况会好转了，就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哈。但我说不知道，因为他说啊，王博士，你儿子是这传染病专科医生，是不是天热了会好？那我问了 Jeffrey， 他的答案是说不知道，说这是一个新型的病毒，我们要观察才知道。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他没有好，现在正是盛暑哈，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其实还在隧道里面看不到亮光哈。那疫情哈，你说这个考验，它的考验来自于哪里呢？我想了一阵子，它主要是来自于三方面哈。第一，很明显就是健康；第二是经济；第三是生活调整。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健康呢，其实对年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威胁哈。从危险度来看呢，年纪是越大的人是越危险。那根据美国 CDC 的网站哈，我有上网去看过哈，就是因为疫情而死亡的人当中 80% 是65岁以上的人，就是说人人都可能会带菌哈，那人人也都可能会被传染，但是年纪越大的人呢越危险。那当然我们都要去戴口罩，要保持距离，要洗手，因为这样子做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就是你不但是保护自己，也是对别人负责。那这是健康方面。在经济方面，就是如果这个疫情没有影响到你的收入的话，那感谢主哈。那其实这个疫情当中哈，很多的生意关门，就算是那些开门做生意的哈，就是他那个生意量也会大打折扣。那另外你看到就是有很多的公司裁员嘛哈，那裁员就是很多人失业，他的进项就减少，甚至有些人是枯竭哈。那有人还可以靠失业金哈，那有些人他是拿不到失业金的，他要靠储蓄，就是吃老本。那有些人呢，他的生活已经陷入窘境， 就对这些人来说呢，它是一个现实而残酷的打击。那第三就是说到这个生活的调整方面，你看看你家里嘛，如果你家里有学生的话，就每年这个时候学校已经开学了，那现在你家的学生还在家里面，那另外就是该上班的人也在家里面上班还有就是这个朋友之间，你看朋友不能见面这件事情其实很难过就很难受的，就是偶尔去见个面也是 隔段距离保持距离，而且是说完就走你说我们有 Zoom meeting 啊，就是 这是一件好事啊，但是那个 Zoom meeting 开多了会有疲累感，缺少现场的能量，但这已经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还好我们有这个 Zoom meeting， 我们还可以见着他来彼此的见面，就是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 blessing， 但是它不能够 100% 的取代那个现场的状况。那另外一个大家挂在嘴边的也是很现实的一个话题，就是心理健康。那你看我们人就是神造我们这个人呢，我们是不太能够忍受长期的关闭和独处不太能够忍受，短期也许你还可以，但是长期的关闭跟独处呢，大部分的人是无法忍受的。所以我们必须怎样，就是借着经常的外出，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来维持我们的健康。但一旦这种机会受到的限制，那么一个人的心理健康还有他的人际关系都可能会受到损伤。那另外就是你反过来看其实这个接触过度频繁呢也会有问题。你看这夫妻呢，其实平时他各忙各的，晚上呢一家人爸爸妈妈孩子吃个饭谈谈心呢天长地久那现在每天大眼瞪小眼，每顿饭一起吃，那个是天昏地暗疫情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另外就是闲懒与无聊，就是你的生活结构被打散了，随意就是时间可以随意的安排，那基本上是没什么人看，没什么督促了，你不必穿得整整齐齐去上班上学上教会就是睡衣睡裤其实也可以过一天。那一开始你会觉得说很写意很随便很舒服但是一久之后会很无聊，那半年之后呢人就废了一半，那剩下的一半呢要赶快去解救他，不能够说我总不能整个人都废了吧。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忙碌这件事，忙忙碌，忙碌不是灵命的敌人，闲懒才是灵命的敌人。神对亚当说你去管理园子，那耶稣对门徒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所以做工做事这件事情呢是神的心意。那疫情中的低潮弟兄姐妹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你缺少信心团体教会弟兄姐妹，你缺少信心团体的接触，缺少弟兄姐妹的鼓励支持以及神话语的喂养。那第二个就是你太闲了，你时间太多了，你 idle， 你闲在那里。那神要造就一个人的话呢，让他工作主耶稣基督他也不停地在工作。那魔鬼要毁掉一个人呢，就让他闲懒。下面我再说一下很现实但是又有点敏感的一些话题就是我们都在经历这些了，就说一下吧。就是火上加油的，就除了疫情之外呢，还有就是目前这个政治的气氛，这个政治的两极化，以及身为一个华人教会在美国就是中美关系的急速恶化。你讲一下这个政治吧，就现在离美国的大选还有两个多月，那全国被选举的热潮袭击，就是你看那个媒体嘛，无论你是电视也好手机也好上网，就是媒体不断的在报道。那疫情期间呢是这样子，就是人有更多的时间来看自己喜欢的媒体，你看了半天都是自己喜欢的媒体呢，你的观点就容易被极端化，那你的情绪容易被煽动起来，你的立场就会人与人之间的立场会严重的分歧，那么会变得是这样子，就对看法与自己不同的人就觉得我是受不了那个人，越来越不能忍受。那你看就挺川普的跟反川普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亲中国的跟反中国的，这些家人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吗？他们的关系不会出现裂痕吗？这个是政治对人的影响，就是你不断吸收的那个东西。那另外这个中美关系呢，就是坦白说现在正以这个自由落体的速度直线下降，那许多人受到影响，特别是在美华人。那有些弟兄姐妹啊，他们真的啊，他们的读书、工作、居留，还有跟家人相见，就是已经被影响到了。那对他们有影响，就是对教会有影响。教会应当如何应变，应当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还有就是教会他可不可以公开啊，是一种所谓的教会的政治立场，公开的支持某某党，或者公开的反对某某党哈。或者是我就看到有些，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有些牧师啊，他们就是公开的支持某党，或者是公开的这个反中或者是挺中，就是他表达他自己的立场了。对，那我看到一位出名的非常出名的一个牧师，他说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的话，你就绝对不能够投票给某某党。就是你看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极端化，从这些非常有身份地位的牧师的口中说出来，大家都听到哈。那我们就说美国人口大致上是，我们现在讲政治哈，一半民主党，一半共和党。你说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不能够投票给某某党，那么另外那一半的人口大约是1.5亿人左右，5-6千万哈，他们难道没有一个是真的基督徒吗？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要被政治倾向来定义，然后这些教会跟传道人居然大言不惭的如此来提倡。那么说到教会，我们就讲一些教会的事情，就是各教会，我现在讲的是全美国各教会哈，各教会的事工哈，就有的被取消，有的是打折扣。那这个线上聚会能够维持多久，就是有线上聚会的哈，不一定是每间教会能够这样子做哈，能够这样子持续去做，然后就感谢神的恩典哈，还可以这样子做，这已经是疫情期间所能够做到的是最好的事情了。但是就是你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没有实体聚会的鼓励，缺少那个实体聚会的能量，对某些基督徒来说他能够撑多久。而且就讲到一个现实的一个项目，就是财务哈，在各教会当中，那些没有贷款又财力充足的教会呢，是少数中的小少数。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之下呢，有些教会已经在考虑，就是他们要决定说，我现在是要付这个牧师的薪水呢，还是要付房屋贷款？好，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背景哈。在这种背景之下，我要向大家介绍不被困住的圣经观念。我强调这是一个圣经观念，是可以你可以奉主的名选择不被困住的，就是无论环境有多困难，主的门徒可以不被困住，主的教会不被困住，主的旨意是绝对不会被困住。相反的，如果我们去看2000年的教会历史，甚至只看近代史，甚至你看现在你周围弟兄姐妹许多的生活见证，就是困难是福音的养分，死亡是生命的契机。有困难的时候，福音反而是在吸收养分，越加的广传。有着死亡威胁的时候，反而主的生命大大的彰显出来。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就是环境是越坏呢，耶稣的门徒会越坚强，不是越软弱。反过来可能是真的，你越顺利的时候他越软弱，环境越坏门徒是越坚强，神的能力越彰显。那我就来读一下今天的这个主题经文哈，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刚才大家读过了，我就选择一些来读一下哈，请大家听神的话语。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的仆人。那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后面要说有宝贝在瓦器里，这个瓦器是什么样的人呢？不是普通人，是那些不传自己传基督耶稣的人，是那些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自己因耶稣做你们仆人的这些人呢，说 这些人，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就是那个能力是显出来，但是他要做一个解释说，不是我们，这不是我们的能力，这是神的大能。感谢赞美主，我们这瓦器不值钱的东西，微小的东西，但神借着我们显出他的大能来。你看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今天的题目从这里出来的，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被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不丧胆啊！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不丧胆，内心一天新似一天。就是保罗他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呢？保罗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弟兄姐妹，我要稍微讲一下这件事情，就是这个福音，传福音的人，他并不是说只是传一套的公式啊，哦，你要这样子做，然后就祷告，然后你就是基督徒了哈。他传的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里面含着对耶稣基督坚定不移的信念，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做了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以信心去接受耶稣基督，然后主的教导，主从神那边的来的那些观念思想原则就注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的这个行事为人，就是我们被耶稣所重新塑造，我们被福音所重新塑造，以至于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判断，我们的所言所行，就是越来越像耶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在生活上跟从耶稣，那这个是保罗所说的，也是圣经所说的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这样的人他是传福音的人， 他其实也是行出福音的人，他自己本身也是被福音所重新塑造的人，他们有宝贝在瓦器里。那有宝贝的人呢，就他们就不会被困住，不至于失望，不被丢弃，不致死亡，也不灰心丧胆，他们的内心心似一天。所以宝贝是什么呢？宝贝就是主耶稣基督。瓦器是谁呢？瓦器是那些传福音的人。那弟兄姐妹，事情是这样子的，这个不被困住的原因呢，是因为你有使命在身上。有使命的人不被困住，没有使命的人会被困住。那保罗说，我们原来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这是不管，其实你有读过那个使徒行传，你有读过保罗的书信，你知道说不管人家怎么的来限制他，就还不止说像我们现在疫情这样子是说居家令等等，但是保罗你不管怎么打他，不管怎么骂他，不管怎么关他，都不能够拦阻他。那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提摩太后书二章七节怎么说呢？就是保罗不是被捕了吗？被捆绑起来，被抓起来，但是他人在哪里，他的福音就传到哪里，神的道不被捆绑。就算他不能够走到大街上去传，他也会向周围的人，在他被捆绑的状态之下，像囚犯也好，像看守的兵也好，就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你说这样子的人你怎么能够困住他呢？那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想要不被困住的话，就要给自己一个使命，真的就是我们必须给自己一个使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灵修很好，我们必须要灵修，在特别在疫情当中，我们需要读经，需要祷告，需要亲近神，但是就是说你不能够只是为了自己的缘故在家里面灵修，你如果只是这样子做的话，你在家里灵修你就会被困在家里。为什么呢？就是灵修它是内展的，使命是外展的，就是你需要向内发展，你也需要向外发展。你如果是内展的话，你会丰富自己，但是外展的话，你就会突围，你就会出去，你就会不被困住。那就是你说好，那我知道这个要内展，就是我需要 多多的读经、祷告、亲近神。那怎么样外展呢？就是很简单，你去带人，你自己读经，你也带人一起读经，你自己参加读经班，你也参加读经班，教会有什么传道的活动，你也自己参加，你也带人一起去参加，去做传扬耶稣基督的事工。因为那个传扬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外展性的，你向外传嘛，所以你去做的那个时候，你就没有被困住，所以要给自己一个使命。那下面我要讲的呢，就是借着大卫跟保罗的事迹，讲三个这个我们可以在疫情当中做的事情，能够帮助我们的，使我们更有力量的。那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两个原则，就是你要认清哈，就是你要肯定自己的身份跟确定自己的使命。那现在我们来看，就是具体的行动上你可以做的。第一个就是你可以赞美神，就赞美神会使你宽阔哈。现在这个疫情基本上就是，你如果用实际或你用心理的空间来说，就是我们进入了一种被限制的状态，我们被限制在那里，不能够出去哈。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拯救，我先来读两段的经文哈，大家看一下这个经文。第一段是撒母耳记下第22章哈，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大家知道这撒母耳记下22章就是诗篇第18篇了哈，大致上是相同的。那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把这个宽阔之处跟神的拯救是连在一起。神拯救你的时候，就领你到宽阔之处。那么下面一节的话就更妙了，这是诗篇119篇，大家知道这是最长的一首诗篇，字母诗，讲的全部都是神的话语。我要自由而行，或坐，就是另外可以直接翻译，就是我要行在宽阔之地。我要行在宽阔之地，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刚才是把这个宽阔之地哈跟神的救恩、神的拯救连在一起，那这里呢是把宽阔之地跟神的话语连在一起，这两样东西弟兄姐妹可以使你宽阔，神的拯救、神的话语。那圣经说了，就是你看神要拯救一个人呢，他会领他到宽阔之处哈。就有一个观念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就是圣经教导我们这件事情一个观念哈，就是耶稣不是叫我们走窄路吗？走窄路的人，他的路呢越走越宽，一直走进神的国度。那么走宽路的人，就是你不跟从耶稣的人哈，走宽路的人呢，他的路呢会越走越窄，一直走到阴间和死亡。再说一遍哈，走窄路的人呢路越走越宽，走宽路的人呢路越走越窄。就你在世界上跟从耶稣走窄路，那主会为你开路。就像保罗那样，他的路其实是越走越宽哈，他的福音越传越广，他所接触到的人是越来越多哈。那这里面讲到这个赞美神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就是它不是一种情绪的发作，就是说哎呀，我今天觉得特别感谢神，我忍不住要歌声来赞美神，它其实是一个意志的操作啊，基于信心的一种意志力操作。我先稍微讲一下，就是一切的这个得胜是先从里面开始的 ,OK, 这我们都可以接受，就是外面的得胜开始于内在生命的得胜啊，有个东西叫做内在生命。然后生活的得胜开始于心灵的得胜，那么以信心赞美神。好，那什么是信心，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信心吧哈。信心这样子哈，顺利的时候感谢神，困难的时候赞美神，这个叫做信心。那么什么是没有信心呢？没有信心哈，顺利的时候忘记神，困难的时候埋怨神，这个叫做没有信心。那么就是弟兄姐妹，我们就问了哈，那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你能够赞美神吗？那只要你有信心的话，弟兄姐妹，你就可以赞美神。就算你感觉上说我实在是没那个感觉，你那个信心也会对你的心说话，说你我的心啊，你当开口赞美神， 在我里面的都要开口赞美他。你能够做到这一步，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向得胜跨出了一步。你开始赞美神的时候，就是胜利是接着而来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大卫哈，就是我在教这个读经班嘛，前一阵子就讲到这个撒母耳记，然后我写了一段文字叫做洞中的岁月哈，这描写说大卫跟他的一些部下在被扫罗追赶追杀的时候，他们就躲，然后他们躲在亚杜兰的洞里面。那个时候大卫做了一首诗，叫做就是诗篇57篇哈，我根据那个背景写了一些文字，我就读下来。洞中的岁月，好，行动受到限制，心情受到压抑，洞中的岁月过得特别缓慢，担心局势的变化，担心自己的未来，洞中的岁月过得特别忧心，怀念过去的日子，怀念欢聚的日子，洞中的岁月过得特别郁闷，空有一身的本事却被困在洞中。此时的大卫因是眉头深锁，唉声叹气，心情低落。然而亚杜兰却扬起了优美的琴声，大卫的歌声在洞中回荡，众人侧耳倾听，他们的心开始向上飞扬，赞美劈裂了 头顶的岩石，露出了未来的天空，金色的阳光洒下来，众人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驰骋在广阔的原野，风从他们的脸上拂过，他们已经出困。他们虽然人还在洞里面，但是他们的心，他们的灵已经在阳光下驰骋，他们已经出困，这是心灵的得胜。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一首诗，这是大卫逃避扫罗躲在洞里，那个时候他做这首经诗，后来他交给灵长调用，休要毁坏。这首诗很简单，很容易分段，就是分成整齐的两段，第一段他祈求神，第二段他赞美神，两段都用相同的副歌做结束。我们先来看大卫他祈求神，就弟兄姐妹要祷告啊，真的是要祷告。你如果觉得有需要的时候，你特别是需要祷告，就是来到神面前，把你的难处就是赤裸敞开的放在神的面前，诚心诚意的祈求神，然后神是信实的，他必定要来照顾你，他必定要照着他的慈爱来施恩给你。好，大卫他这样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至高的神。好，祷告了，求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大卫知道他的神是为他成全诸事的神，他所做的事情背后有神的带领，神的成全在里面。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这个慈爱和诚实很重要的一句话，神对你是善意的，他的慈爱和诚实永不改变。那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副歌了，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过高过全地。这个副歌一唱就是一个转折了，那所以下面那一段就转为赞美哈，这样子过的，就是这个 transition 啊。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但是这里转了，他们自己反掉在坑中。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看到没有，大卫在对自己的心说话，对自己的灵说话，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慈爱达到穹苍。神啊，这是同样的副歌啊，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那弟兄姐妹，这首诗篇57篇呢，是我最喜欢的诗篇之一哈，因为它很短啊，结构又很清楚，而且非常的就是我把它叫做心灵向上哈，就是 uplifting， 它是非常的心灵向上。就是你看我们疫情期间呢，就是很多人，就是我们坦白说，很多人很容易心情低落，不是吗？ 因为我们的行动不自由，未来不明确，然后开心不起来。可是大卫在亚杜兰，他其实是情况比我们还严重哈，他也是行动啊、未来啊都是有问题，可是他却可以开始赞美，开口唱诗赞美神啊。大卫他就对神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有弟兄姐妹现在需要心里坚定的时候啊，不是动摇的时候，是坚定的时候。然后你要对心说：“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啊！我的灵啊，你当兴起；情色啊，你们当兴起。我自己要及早兴起。”就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就是意志力哈、啊，就是你可以吩咐自己的心赞美神。那心对你说我很郁闷我很沮丧 OK， 但是你对心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就是不是就是外面的得胜嘛，从里面的得胜开始，那么你在战场上的得胜从心灵的得胜开始，就是现代人很在乎那个 feeling 那个感觉，那弟兄姐妹这个心灵的得胜他真的不在乎感觉，他是在乎什么呢？是来自于信心的意志力啊！这个意志力不是你的，是来自于信心的意志力啊！你要用信心的意志力吩咐你的心去赞美神啊！这个是我们该做的事情。这也是历代圣徒得胜的这个秘诀，就是你看这些圣徒，其实他们并没有求神使自己少遇到灾难，而是说灾难来的时候，他求神使自己能够胜过灾难。Yeah.就是会，我们会求神拯救我们，我们也会求神给我们有力量来胜过这个灾难。好，那这个是大卫哈。那我们看同样的，就是把这个情况放到新约时代的这个保罗。保罗的这个故事就到腓立比，刚刚是亚杜兰的琴声，这里是腓立比的歌声。那这个故事大家就特别的熟悉，我就不太花太多时间来讲它，就是《使徒行传》16章嘛。保罗跟希拉他们踏上了欧洲，到腓立比这个大城里面去传福音，结果呢遭遇到反对啊，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呀，打得挺厉害的，就打了许多的棍，将他们又下在监里面，吩咐禁足严严看守，就是那个古代的那种监牢呢，你是就是很可怕的了，就很可怕。那禁足就领了这样的命，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还上了木狗，就身上有这些棒疮，被棍打的这些伤，然后在那个污浊的这个监狱里面，然后两个脚还被锁起来，你说人在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结果是到了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就祷告，然后他们就唱诗赞美神，然后他们的声音就感动了那些囚犯，众囚犯也侧耳而听。那你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地震，然后他们就脱困等等哈，最后那个禁足也信了耶稣基督。就这个大家所熟悉的故事，就大卫的也好保罗的也好，都是告诉我们说，在那么艰难的时候，心里面有信心的人，他可以开口来赞美神。当他开口赞美神之后，他外在的情况就开始改变了。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来赞美神。你说怎么赞美神呢？大家有诗歌本，你从你的诗歌本里面选一些诗歌来赞美神。你每天就唱一首或两首，但是你这个选择相当的重要。你要选择那些是以神为中心的赞美哈，因为你以神为中心的话，你的眼光就不看这个情况，你会开始改看神，看到神之后你再去赞美神的时候，那种赞美就有用。如果你的诗歌就是很多是自我中心的，讲到最后都是在讲自己的时候，那种诗歌的话你唱多了也不能够帮助你，就是你自己去选一些以神为中心的赞美神。其实好几年前我们有选过哈，就是你以这种赞美的操练呢，就可以帮助你在疫情当中心灵上面开始来得胜。那第二个原则就是我特别写了这个，我自己觉得这个原则可能是特别重要一个，就是它不但就是只是保护你，它而且是说它激发你，使你就是变得人变得更好。就是在疫情当中，你不要只想到自保，你还要想到说进步， 就是敬畏神使你高贵，高贵的意思就是像神了，像神的人就会高贵，因为是像神那样子的属性，就是你敬畏神的人彰显神，那彰显神使人高贵。我还是用这个大卫跟保罗来讲一些例子，就弟兄姐妹，你们到现在 so far 你们知道说我讲的东西挺多了，那分量蛮多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消化得了。就是讲到大卫的那件事情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当大卫放过扫罗没有杀他之后呢，他就跟扫罗之间有对话啊。其实这件事情发生过两次，你自己去看圣经啊。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他就放声大哭啊，扫罗哭啊，他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就是大卫他彰显出神的公义，他彰显出高贵的一面。然后保罗他更是，他在安提阿的时候他彰显基督，他在雅各来的人的面前，甚至是在彼得的面前，就当面抵挡他们，说我们不可以叫外邦人去守律法，因为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是我们因信基督称义，因信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如果你有读过加拉太书，你知道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是全本书的主题经文，就是在这里。然后那个事情就是发生在安提阿，那这个我就很快的讲一下，也是大卫那里是隐基底的克制，然后保罗那里是安提阿的顶撞，一个是克制，一个是顶撞哈。那就是在隐基底呢，就是大卫那个时候被扫罗追杀，他们那个时候换了个地方，从亚都兰后来那个时候到了隐基底，因为中间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哈。他们在隐基底的时候有一个机会，他可以去把扫罗 杀死，但是他没有去杀死他，他只是把他的一个衣襟割下来的一片。Okay? 但 even 他割下了这个他外袍的衣襟之后呢，大卫都还会心中自责，因为他割下扫罗的衣襟，那他就对跟从他的人，就这段经文我只读最后面这一小段，他对跟从他的人说，我的主，这个我的主讲的是扫罗，因为那时候扫罗还是王，我的主呢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虽然大卫本身也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扫罗还在位的时候呢，他就敬畏神，因此而说，哦，我的主呢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那些跟他的人就很想，哎，赶快把扫罗杀死，杀死的话我们就不必逃来逃去了，你还可以去做王。那大卫就用这些话就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你看到说大卫心里面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使他做出一件非常高贵的事情来。那在保罗，使徒保罗在安提阿呢，这件事情是更加的明显。那个时候彼得他是一位资深的使徒，那扫罗才保罗哈，他原来扫罗后来改名叫保罗，好，保罗他才刚刚开始侍奉神，但是在安提阿那个地方呢，他因为彼得有可责之处，他就当面抵挡他。你敢当面抵挡彼得啊？就是说，雅各是耶路撒冷那边律法派的人过来哈，就是彼得呢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等到他们来的时候，哦，这个彼得哈就开始害怕，哎，那些人来了，咱们装一装吧，他就退去，他就不跟外邦人吃饭，就跑走了。那其他的那犹太人一看，嘿嘿，彼得都这样子，他就也随着他假装了。那甚至呢，保罗同工巴拿巴他也随伙假装。那你说那保罗怎么办？他是不是也要随伙假装？或者说我也不要假装，我就不讲话就算了？ No， 保罗他就出来讲话，他说，但我一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等等等等，后来就说出那个刚刚的二章十六节。那事情是这样子，当你心里有神的原则的时候呢，你的做事就有一个规矩，是你想要说去讨神的喜欢，而不是讨人的喜欢，你就会有所为， 也有所不为。那保罗顶撞彼得，那个是有所为，他敢去顶撞彼得。大卫不杀扫罗，那是有所不为。那弟兄姐妹，就是敬畏神的人呢，他会根据神的原则来行事，他不计较个人的利害，不坚持个人的观点。你看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大卫哈，他的利害，他杀了扫罗，对他最有利了。那个保罗哈，他也是一样，他不去顶撞彼得，应该是比较好的。就是你一旦有神的原则在心里的面的时候呢，你就会不计较个人的利害，也不坚持个人的观点，你有所为也会有所不为。那你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会开始一点一点的去向神。那你说到底具体的来说，向神或者是说跟从主耶稣基督，他有什么具体的我可以掌握住的原则呢？有门徒的最高的原则就是爱。你如果把整本新约圣经，把所有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成一个字的，那就是爱这个字。但是大家要记得耶稣的话是怎么说的，他说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又对门徒说，你们若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那样一样，那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来。所以耶稣所说的这个爱呢，它第一包括我们对神的爱，第二包括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而这个彼此相爱呢，是说像主那样子爱我们那样子一样。但你如果要说再更具体一点呢，你可以回到旧约。旧约里面就是这么多的律法，你可以把它浓缩成一句话，就是说你当然你最好是把律法书自己都详细的研读过，但是你如果要有一个可以抓得住的原则呢，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有说，世人啊，耶和华也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公义与怜悯哈，其实它的底子都是爱的缘故。你因为爱的缘故才会行公义，才会好怜悯。你公义哈，在圣经里讲到那个公义，就公义的对象是对别人的，特别是对那些你可以欺负他的人，但是你不去欺负他，你还是以公义对待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特别的是像神哈。你把公义就是以无偏差的方式 ，OK， 不看对象的方式，不管是穷人，是有钱人，不管是各色的人种，不管是男是女，你同样的原则对他，你没有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天平，那个叫做行公义。那个时候你彰显出神的属性来。那好怜悯就是你这在耶稣身上特别的明显，说好怜悯的对象是什么呢？你看耶稣他一生所行的，他这个好怜悯的对象，特别是对那社会上被人家所抛弃的，被人家所排挤的，那活在边缘的人士，那些长大麻风的，那些税吏，那些罪人，那些妓女，那些寡妇，那些穷人，耶稣基督特别的去怜悯他们，伸出手来摸那个长大麻风的人，对税吏撒盖说，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那这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些不蒙人怜悯的人，主耶稣基督特别的去怜悯他们。那至于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想说的就是这是一件互为因果的事情。什么意思呢？那很简单，就是如果我们不谦卑的话，我们根本不会去跟神同行。就是人觉得自己不知道多了不起，自己很骄傲的时候，我又不要信神， 更不要说跟与神同行。但是另反过来说，如果你去与神同行的话，你就是越与神同行，你会越谦卑。因为你越看到神，越了解神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是这么的卑微，这么的渺小。你看那个最伟大的门徒使徒，他们是何等的谦卑，最了解神的人，他们是何等的感谢神，说主啊，像我这样子的人你还会拣选我，我还能够称为你的子民，称为你的儿女，我还能够称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是存着莫大感恩之心跟谦卑的态度与神同行。好，这个我就稍微讲到这里，我争取时间的缘故呢，第三点我就快一点就带过去。就这里就讲到一件事情，就在情况就是在晃动的时候，不稳的时候，那你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选择说我就决定了，我这个时候我就是要倚靠神，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是倚靠神，我今天倚靠神，明天也倚靠神，我就是靠主了。 那你一旦下了这个决定呢，你心里就会坚固。那你知道说这个智慧的判断哈，正确的判断哈，就是你心里慌的时候，摇晃的时候呢，你做的判断大部分是错误的。你一旦心坚固下来的时候，你就有智慧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因为说那个要出来，就是说要有好的结果呢，是有相当的这个年日，就有这个时间的需要在那里，你就需要有这个毅力来坚持正确的行动。那喜格拉的追赶，就这个喜格拉，这个当初我有写过一篇灵修的文章专门讲这个喜格拉，我今天实在是没有机会讲得太仔细，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发生在大卫逃亡的那个末期，然后就是他跟随他的人回到了喜格拉，那个时候他们所有的人的一家的老小，男女老小，孩子太太全部都住在那里，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亚玛利人已经攻破了喜格拉，把地方全都烧了，而且掳去了所有的妇女大小人口，他们没有杀一个人，他们全部都掳走了，带走了。然后大卫跟他的人回来一看，都烧成灰了，有还在那里冒烟，在家里叫名字，太太孩子亲人爸爸妈妈这边叫全没了。这个时候就大卫自己的妻儿也都被掳走了。那这个时候大卫有姐妹，他遇到一个他一生当中最大的危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他的亲信，这些跟随他这么多年的部属呢，圣经说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他们要用石头打死大卫。就是大卫在最苦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他国家有国难投、okay? 然后要躲起来，就是各样危机的时候，这些人忠心耿耿还跟随着他，他还有这些部属跟他在一起同生共死。但是这一次在喜格拉，这些人一看家人儿女都没了，他们苦恼，情绪很激动嘛，想要打死大卫。大卫这是一个失去一切的危机，什么都没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卫做了一件事情，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就稳下来了，心里坚固。他在那个最危机的时候，他马上做了一个意志上的决定，说我不能慌，我必须倚靠神。然后他心里就坚固，然后他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他去求问神，神说虽然过了三天还是可以去追赶，那个中间的细节我不讲了，就他们很累，然后又没有人做向导，最后结论就是说他们追到了，然后他们击杀亚玛利人，把所有失去的人一个不少的全部都救回来，而且还掳掠了就亚玛利人他们那些财物，他们抢走的财物还有那些金银，他们全部都抢过来，他大大的得胜。就那一次是整个事情的这个反转啊，这是喜格拉的追赶。但是那个重点呢，是大卫那个时候他在最危机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倚靠耶和华我的神。那至于这个保罗这个亚细亚的征战的话，就是亚细亚大家要了解，就是你读圣经的话应该知道，就是在那个时代所谓现代的这个小亚细亚，也就是土耳其这个地方呢，在保罗的时代是罗马的行省，不止一个行省啊，分成好几个，在最靠西边的那一个啊，叫做亚细亚省啊，就是你看那个什么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亚细亚的七教会嘛，那里就有讲。那保罗他宣教的时候在亚细亚，就包括以弗所在内的哈，那个是他所有的宣教旅程当中征战最厉害的地方。那这里也有讲到保罗，他就说呢，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真的是没活路了，叫我们，重点来了，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然后他们倚靠神，结果他们就得胜了。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你要做一个决定，要倚靠。我想我必须要讲到这个结论了，就是结论是基督使你得胜。讲到这一切，我们信主的人呢，宗教不能使你得胜，政治不能使你得胜，只有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可以使你得胜。耶稣在最后对 那个门徒讲的那一番话里面，在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就前面他讲的一番话，包括说我是真葡萄树等等啊。那最后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那弟兄姐妹，在这个疫情时间，你一定要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平安，因为主的心意是要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就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个疫情是其中之一，其实不算什么，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了世界。弟兄姐妹，这个疫情呢，它有一个过滤作用，但是我们要以一种正面的态度来看这个过滤，把它当作是神给我们的意外的一次的祝福。我读一下我写的这一小篇的文字吧。好，疫情的过滤，剥掉宗教的外衣之后，剩下的是真实的信仰，拿掉社交的成分之后，剩下的是真正的团契 Koinonia。 在实体聚会消失、教会结构松散的疫情时代，基督徒的杂质被一层层考验的砂石过滤，最后出来的是真实的自己。没有东西出来，因为原本就没有出得来的东西。有东西出来，恭喜你，出来的是你的信心，比玫瑰更芳香，比火炼的金晶更宝贵。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是有信心的人，不是没有信心的人。这疫情它其实是一个一生难得的机会，我们不要让它白白的过去。你看那个海上起了暴风，船进了水，门徒就惊惶害怕，说主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就斥责狂风大浪，又对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那弟兄姐妹，耶稣并不是在宣告门徒没有信心，耶稣是在责问他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把信心拿出来用呢？那主与门徒同舟，那门徒做什么呢？耶稣就在船里嘛，那门徒却只看风浪不看主。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看主，就是风浪再大，那个时候要看主。主跟我们坐一条船，主与我们同舟，他并没有离开我们。那现在这个疫情时候呢，就是这个时候不用信心，不用的话什么时候用呢？就是要拿出来用，这个时候是要来信靠主的时候。我现在开始进入这个就是结束吧哈。十字架的能力，你看这个困住哈，三根大铁钉将人钉在木头上，十字架是最大的困住，将尸体层层包裹放在坟墓里，死亡是最大的困住。那耶稣他不在十字架上，也不在坟墓中，复活是最大的脱困。奉复活之主的命传十字架的福音，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那弟兄姐妹，门徒是人间最不能被困住的人，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活着的人因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那弟兄们，生是在我们身上发动，讲错了哈，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是在你们身上发动。好，是这样子，弟兄们，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是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生死之间，福音的火炬就代代相传，无数的灵魂挣脱罪的枷锁，不再被困住。那归根究底，这一切的不再困住，出自于主耶稣基督他的不被困住。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脱困而出了。那弟兄姐妹，十字架、死亡、坟墓不能够困住基督，亚都兰、隐基底、喜格拉不能够困住大卫，菲利比、安提阿、亚细亚也不能够困住保罗。那疫情同样的不能够困住你，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他已经得胜。那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具体的来说，这个结论哈，就是除了我们肯定自己的身份，肯定自己的使命之外，在疫情当中你可以做三样事情。第一个，你可以赞美神，就是借着诗歌的赞美 借着诗篇，你如果读诗篇也是同样的好。诗篇特别是它常常是有一种转折，从困苦，从祈求转为是得胜，转为是赞美。你赞美神，你就可以将目光转向神，然后你要吩咐自己的心来赞美神。那敬畏神就是我们这个具体来说，就是你要研读神的话语，你要把神的原则的内在化、内存、内在化，就你将主的道存在心里，不只是说知识上背一些字而已，而是说那些道理原则已经消化吸收了，所以你可以在生活中行出来，使你就是跟从主，你向主，你向神，然后就是倚靠神。我们做一个意志性的决定，就是这疫情也好了，就我这一辈子也好，就是人生数十寒暑嘛，我现在不倚靠神，我什么时候倚靠神呢？我倚靠神，我疫情中倚靠神，我生活倚靠神，我使命也倚靠神，我为现在要做的事跟我疫情中出来我以后要做的事我都倚靠神。那结束的时候，今天讲的久一点，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结束好了。大家可能听过说俄国有一个大文豪，这个人起码是跟托尔斯泰等量齐观，如果说在文学的分量上甚至是超过托尔斯泰，他这个人叫做杜斯托耶夫斯基，你们应该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他写的几本书在文学里面特别的是有分量，一本叫做《卡拉马祝夫兄弟们》等等，他还写过一些短篇的。他个人实际他人生实际的这个经历我跟你讲一下，就是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呢，他参加了一些比较就是激进的组织啊，那个时候德国的统治者是俄国的沙皇，后来他跟他的同伴就被捕了，而且呢被宣判死刑，然后他们就在那个军营里面被判死刑了。那时候他才二十六七岁就被带到那个军营的那个操场上，这囚犯站了一排，然后对面就是那个一排的举的这个枪这个士兵。还在这边打鼓，嘟嘟嘟嘟嘟，举枪，然后那个枪这边瞄准他们 ，OK， 然后他就想他自己这一辈子完了，就没想到就在那个时候，他觉得万念俱灰的时候，突然那个班长下令放枪，就是讲错了，就是放的意思是放下来的意思，把枪放下 ，OK， 就 lower the guns，OK， 把枪放下来，然后打开给他们松绑。死刑取消，你们现在被改判为到西伯利亚去做劳工，四年的劳工全体被下放到西伯利亚去。原来是怎么回事呢？是他们这些人也算是俄国社会的一些精英分子，那个沙皇不是真的要杀他们，但是他的其实原来是要他们去西伯利亚做苦工的，但是说在他们去做苦工我要吓他们一遍，叫他们再也不敢了，就他们以为自己要被杀死了要被枪毙了，结果他们从死里逃生。那后来呢，杜斯托耶夫斯基他把这件事情呢写在他的一本小说里面，其实讲的是他实际的经历。他就想到说这个二十几岁的犯人在被绑在那个刑场上的时候，当那个行刑的士兵的枪口对着他的时候，他的头抬上去看到那个未来的天空，看到太阳，这灿烂的太阳，也感受到那个风吹过来，又看到那翠绿的树叶在风中摇动，然后他的目光看到远远的街道上有行人在走路，有好小孩子在玩耍，然后有一个乞丐在向人乞讨，然后这个马上就要丧命的年轻人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东西来跟那个乞丐交换，只要让我不死，我一辈子做乞丐都好。结果突然又下令说他们被赦免了，他们的命捡回来了。那杜斯托耶夫斯基说，那一天是我在一生当中最美好的一天，因为那一天他重新认识到生命的可贵，他重新捡回了这个生命。那后来他虽然是做劳工，后来他写出了这些文学上不朽的作品那弟兄姐妹，事情是这样子的，同样我们也是命捡回来的人，只不过与他的经历不同的是，两千年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赎我们的命，他亲自上了十字架上去舍了他自己的命，用他自己的生命，他的鲜血来使我们得赦免，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这个命是神的儿子 用他自己的命换回来的，就像那个杜斯托耶夫斯基那样子，一个重生的人，死里逃生的人，他对整个的世界，对他的生命，对他整个的生存下去有一种全新的一种理解跟看法。那我们这些蒙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人，我们对于我们的新生命也是应该有一种新的观点，一种完全与前不同的一种看法，然后这种看法应该能够在疫情这种情况之下来帮助我们，我们的命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是应该用神的眼光来看，就是这个是生命是一个神给我们的礼物，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买回来的，他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珍惜，这个疫情怎么能够使我们颓废下去呢？当然是振作起来，因为神给我们还有许多的使命，我们还有许多要走的事情在前面。那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愿主赐福保守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让主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也感谢天父使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可以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刚强起来，求天父赐给弟兄姐妹心中有平安，有能力，有信心，倚靠主，敬畏神，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这个分享就到这里结束。